好，接下来是读经时间。
跟住系读经嘅时间。
如果方便的话，我们请起立，我们一起来诵读
圣经。方便嘅话，一齐起立。
今天要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的11章38到44节，我们一起来诵读。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4天。”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他们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拿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这是神的话，大家请坐。哦，那些还有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由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但其中也有去见法利赛人的，
将耶稣的事告诉他们。
好，大家请坐。
大家请坐。
哦，我想大家可能我们中间有昨天晚上有看足球赛的没有？
我想当中有没有昨天有看足球的弟兄姐妹呢？
如果你是足球迷，这个暑假应该是很享受的。
如果你是足球迷，这个暑假你应该很享受。
因为今年的世界杯就在美加墨举行。
因为今年的世界杯就在美加墨举行。
好像更多的比赛是在美国。
大部分的比赛其实在美国。
哦，在已经踢过的比赛中。
在踢过的比赛当中。
我想有一场比赛大家印象还比较深刻。
我想有一场比赛大家印象可能比较深刻，
就阿根廷 跟埃及的这场比赛，
就是阿根廷和埃及的比赛。
不是这场比赛比其他比赛更精彩，
不是这场比赛比其他比赛更精彩，
或者是说阿根廷非常的强大，
或者因为阿根廷特别强大，
而是这场比赛 它最能或者更能够体现体育的这样一种竞技精神。
更加是因为这场比赛让我们更加体验到体育的竞技精神。
因为如果你看过这一次比赛，
因为你看过这场比赛，
你知道这场比赛的前面的大部分的时间，
你知道这场比赛大部分时间
大概有70多分钟，
大概70多分钟
都是埃及领先，
都是埃及领先，
而且是领先两个球，
而且领先两球。
但在足球比赛它跟篮球比赛不一样，
足球比赛和篮球不一样。
如果你落后两个球，那你还有十几分钟，那基本上是没有希望的。
你落后两球，剩下十几分钟，基本上没什么希望。
但是我们看到这一场比赛中，
但我们看到在这场比赛当中，
阿根廷队包括他队长梅西，
阿根廷队包括了梅西，
他们没有放弃，
他们没放弃，
然后他们就继续的围绕着埃及队进攻，
他们继续围着埃及进攻。
然后我们看到那个奇迹就出现了，
然后我们看到奇迹出现，
就还剩下十几分钟的时候，
剩下十几分钟的时候，
阿根廷队连进三球，
阿根廷队连入三球，
然后就最终就战胜了埃及队，
然后最终赢了埃及。
而这个赛后有很多的足球的评论，
有很多足球的评论，
有一位评论者他这样写，
有一个评论这样讲，
在亚特兰大那一个世界杯体育馆的穹顶之下，
在亚特兰大世界杯这个球场的 球场的顶下面，
那梅西将一场看上去已经没有希望的比赛，
梅西将一场看起上来没什么希望的比赛，
又把它重新拿回来，
将它重新拿回来，
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好像就是一场让阿根廷起死回生的一场比赛，
这场就好像是一场让阿根廷起死回生的比赛。
当我们说起死回生是一个比喻上的意义，
当然这个起死回生是一个比喻上的意义，
所以就概率上
是基于这个概率 上面的。
从足球比赛的概率，如果你一个队还有十几分钟落后两个球，
从足球比赛的概率，如果十几分剩翻十几分钟落后两球，
那你基本上那落后的队就没有戏了。
基本上落后的球队没什么希望。
但是我们看到阿根廷队，他竟然又回来了。
但是我们看到阿根廷队竟然可以反胜。
所以我们说比喻的意义上叫起死回生。
所以这个就可以比喻为起死回生。
当我们今天分享的这样一个主题，
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
它不是比喻在意义上，
而它不在比喻意义上面，
也不是概率，
也都不是概率，
它是真正的一个起死回生，
而是一个真正的起死回生，
而且它是百分之百的那一个一定会起死回生，
而是百分之一百一定起死回生，
因为它的主角是神，是耶稣，
因为它的主角是神，是耶稣。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一起祈祷。
主啊，我们是来到主的这样一个圣宝座前，我们是满了何等的感恩。
主，我们来到你的圣宝座面前，我们何等的感恩。
因为世界的事有那一个出乎我们意外的，
因为世界上面有很多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事，
我们那一个尽到我们的力去为那一个可以朽坏的冠冕去奋斗，
我们尽了我们的力气为着一个可以扭坏的冠冕去奋斗，
有时候仍然会有这样一个起死回生的机会，
有时候可能都会有一些起死回生的机会，
但是主，你是那一位说有就有、命定就有的神。
主，你是那位说有就有、命定就定的神。
主啊，你使让拿撒勒起死回生却不是概率，
你让拉撒路起死回生不是因着概率，
乃是百分之百的，因为你是神，
乃一百分之百的，因为你是神。
我们祈求主借到今天的经文再次的来坚固我们的信心，
求主你藉着今天的经文再次建立我们的信心，
使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得到救恩的这样一个位置是何等的宝贵，
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得到这个救恩的位置乃是何等的宝贵，
因为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已经战胜了死亡，
因为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已经战胜死亡，
这是我们活着的一个最大的盼望，
这个是我们活着最大的盼望。
感谢主这样的祈求奉耶稣的名，
感谢主这样祈祷奉耶稣的名。
Amen,
Amen。
好，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实际上不多，它是也就十一章的三十八到四十六节，也就九节经文。
今天分享的经文不多，其实就是十一章三十八到四十六节八节经文，
但是我们要更好的理解这些经文，
但我们要更加好地去理解这段经文，
我们需要把它放在整个约翰福音的这样一个框架下，
我们需要将它放在整个约翰福音的框架。
当然如果我们有时间，我们会来分享整个约翰福音的十一章，
如果你有时间，我们会分享整个约翰福音十一章，
但实在是经文太多了，五十多节，所以我们只能选取其中的这样一个九节，
但因为经文太多有五十几节，我们只可以选取当中的八节九节。
今天的经文包括整个约翰福音的十一章，
今天的经文其实包括整个约翰福音十一章，
我们需要八跟十二章放在一起来看，
我们需要将十一章和十二章放在一起来看，
因为这两章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
因为这两章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
但是结构上讲你可能是可以分开的，
结构上来讲你可以这两章可以分开，
我们约翰福音基本上就有两大部分，
约翰福音其实可以分两个部分，
一到十一章讲耶稣在地上的事工，
一到十一章讲到关于耶稣在地上的事工，
然后从十二章的最后是耶稣得荣耀，
十二章到尾是讲耶稣得荣耀，
但这样的划分只是相对的，
但这个划分只是相对，
实际上十一章跟十二章之间有一个非常密切的联系，
实际上十一和十二章有一个非常密切的联系，
就这两章都是在讲耶稣的荣耀，
这两章其实都是讲耶稣的荣耀，
所以我们看到都十一章到十二章它有一个非常嫩的过渡，是一种非常紧密的一种连接，
所以十一十二章有一个非常紧密的过渡的连接，
今天的十一章包括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它需要放在这样一个人子的荣耀这样一个主题下来看，
今天这个十一章特别是今天这段经文，我们要将集中于在我们要看人子的荣耀，
这样我们就很好理解了我们整个十一章的经文，
这样我们就更加容易理解十一章的经文，
这一章讲的是拿撒路复活的神迹，
一章讲到关于拉撒路复活的神迹，
但这个神迹本身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经文，就九节。
这个神迹我们今天只是讲九节经文，
但是他之前的那一个三十多节三十七节经文他讲的是什么呢？
但是之前的三十七节经文讲什么呢？
他讲的是这一个神迹的一个来龙去脉，或者他一个大的背景，
是讲到关于这个神迹的来龙去脉和他 他的大的背景，
包括了耶稣跟拿撒路家人的这样一个对话，他们的互动，
包括耶稣和拉撒路的家人的对话和互动，
也包括耶稣跟门徒跟其他犹太人的这种互动，
也都包括耶稣门徒和其他人的互动。
但是无论是这个背景还是这个复活本身，
无论是这个背景或者复活本身，
他真正的主角就是一个人，
真正的主角其实是一个人，
就是耶稣，
就是耶稣。
他是要表现耶稣是复活的主，
他要表示耶稣是复活的主。
耶稣自己的话说，生命在我，复活在我。
耶稣他自己讲过，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
那这样看我们就明白这十一节要讲什么了。
如果这样看你就会明白十一章究竟讲什么。
这个神迹是要表现耶稣作为人子的这种荣耀，
这个神迹是要表示耶稣作为人神子的荣耀。
那什么叫是人子的这个神的荣耀？
什么叫做人子神的荣耀呢？
就是耶稣他作为神的儿子，这人子的他的本性，他一定要得到满足。
因为耶稣作为人子，他人的本性要得到满足。
我们今天分享的是耶稣约翰福音所记载的耶稣在地上施工的最后一个神迹。
我们今天分享的是耶稣在地上的施工最后一个神迹。
约翰福音记载耶稣的神迹记载七个神迹，
约翰福音记载了耶稣七个神迹，
最后一个是他要拿撒勒复活，
最后一个就是要拉撒勒复活。
这也是一个耶稣地上的行的一个最大的神迹，
也都是耶稣在地上面显的最大的神迹。
如果没有第七个神迹，
如果没有第七个神迹，
但耶稣已经行了六个神迹了，
当然耶稣显了六个神迹了已经。
那每一个神迹都能表示表现耶稣作为神儿子 那一个神的大能，
每一个神迹都可以彰显耶稣作为神的儿子的大能。
但是如果离开最后一个那还不够，
但如果没有了这个神迹仍然是不足够，
因为其他神迹都没有将耶稣的那一个本性完美的表现出来，
因为其他神迹没有将耶稣的本性完美的显露出来。
那耶稣作为神的儿子，作为神子，他的本性是什么？
耶稣作为神的儿子，他的本性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神迹要表现的，
就是今天这个神迹要表现出来，
就耶稣是生命的主，是复活的主，
就是耶稣是生命的主，复活的主。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神迹非常的重要，
所以今天要讲这个神迹是非常重要，
它是最能表现耶稣作为神子的那一个一个特征的，他的那一个一个那样的荣耀，
他是最能够表现出耶稣作为神子他的荣耀。
那我们按照顺序，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
按照顺序首先讲看第一个，
挪开坟墓前的石头，
挪开坟墓前的石头，
这个在十一章的三十八节到四十一节的第一句，
就是十一章三十八到四十一节的第一句，
关于拿撒路复活的这样一个背景，
关于拉撒路复活的背景。
实际上关于拉撒路复活我们在讲台之前已经分享过一次，
实际上关于拉撒路复活我在讲台上已经分享过一次，
那一次的主题是耶稣是复活的主，是生命的主，
那一次的主题是耶稣是复活的主，生命的主，
所以重点把它放在耶稣跟马大的那一个对话，
那次是将重点放在耶稣和马大的对话，
所以我们这一次把重点就放在这个复活的这样一个神迹本身。
今次我们的重点就是将它放在这个复活这个神迹本身。
那如果你对福音书你是初信的，对福音书还不是很熟悉，
如果你是初信，你对福音书不是很熟悉，
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耶稣这个神迹的背景。
我简单介绍一下耶稣这个神迹的背景。
当然那个地点就发生在伯大尼这样一个小镇，
地点就是在一个叫做伯大尼的小镇，
这个地方离耶路撒冷大概就十几英里吧，
这个地方大概离耶路撒冷十几英里，
走路就半天的时间，
走路大概要半日。
然后这样一个复活的人拿撒路他是耶稣的朋友，
而这个 被复活的人拉撒路是耶稣的朋友，
他们全家包括马大玛利亚都是耶稣的好朋友，
他全家包括马大玛利亚都是耶稣的好朋友。
然后因为他的弟弟拉撒路病重，
然后因为他的弟弟拉撒路病重，
然后他也要去告诉耶稣说你能不能来，他没有这样直说，
他们就找耶稣问耶稣可不可以来，他没有直接说，
他只说你的朋友拉撒路他病了，病得很重，
他们只是说、哎、你的朋友拉撒路病了，他病得很重，
但隐含的意义是很明显的，耶稣你赶快过来，
但隐含的意义是很明显的、就是、意思就是叫耶稣快点赶去。
那如果我们看福音书，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时候耶稣马上就会过去的，
如果你看福音书大部分的情况之下耶稣应该会立刻过去，
但这一次很奇怪耶稣没有去，
但今次很奇怪耶稣没有立刻去，
他没有立即去，
他没有立刻去，
他又在他住的地方等了两天，
他在他住的地方等了两天
然后再去，
然后才去。
但耶稣为什么在一个病人病重了要他去他没有马上去，
为什么耶稣在一个病人病重的时候要他马上去而他又没有去呢？
那圣经已经解释了是为了人子的荣耀，
圣经解释了他说是为了人子的荣耀，
所以我们这一章包括今天的经文它是指向人子的荣耀，
所以十一章包括这一段的经文是指向人子的荣耀。
然后我们看今天的经文，
然后我们看今天的经文，
耶稣这个时候他是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
耶稣在这个时候他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
但到三十八节的时候，
到三十八节的时候，
这个时候拿撒路他已经死了四天了，
这个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
然后耶稣才迟迟的来到，
耶稣
伯大尼来到他被埋葬的那个坟墓前，
耶稣在这个时候来到伯大尼拉撒路的坟墓之前，
然后我们看圣经记载耶稣在心里面的一个状态，
然后圣经记载了耶稣的这个当时的心理状态，
用了一个词叫悲叹，
他用了一个词叫悲叹，
那我中文这个翻译的很好，
中文翻译得很好，
他能表达希腊原文的那一个含义，
他完全表达到希腊原文的含义，
又悲愤又叹气，
又悲愤又叹息，
他有一点像我们中文的那一个所讲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就好像中文文言文这句说话的意思，
因为有一块石头挡在坟墓前，
因为有一块石头挡在坟墓前，
这是让耶稣悲叹的地方，
这个是让耶稣悲叹的地方，
那耶稣他为什么悲叹，
耶稣为什么悲叹呢？
这跟他们为什么喊耶稣来，
他们为什么叫耶稣来呢？
他不就希望耶稣 来救他吗？
他们不是希望耶稣去救他吗？
而这个是一个石头放在坟墓前，
他们将而且已经有一块石头放在坟墓前，
他一直放在那里，
一直放在那里，
已经放了四天了，
已经放了四天，
如果耶稣没来之前放在那个石头放在那里还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耶稣没来之前那块石头放在那里可以理解，
因为这是古代以色列人埋葬死人的一个习俗，
因为这个是当时以色列人埋葬死人的一个习俗，
因为古代中东的国以色列他那一种坟墓跟我们这个现在的坟墓不太一样，
中东 当时的坟墓跟我们现在的坟墓不一样，
我们看亚伯拉罕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的坟墓就知道了，
我们看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的坟墓就知道，
那个时候的坟墓是建在山洞里面的，
那个时候的坟墓是建在山洞里面，
然后他那个洞口搞一个石头就堵在那里，
然后洞口就用一块石头
就成了
堵住
坟墓的门，
成为了坟墓的门，
那他为什么堵在那里，
为什么要堵在那里呢？
那这个坟墓才完全吗？
这个坟墓才完全，
不会有人或者野兽跑到坟墓里去，
不会有人可以很容易走入坟墓里面，
但是这个石头摆在那里还有一个含义，
但这个石头放在那里还有一个含义，
他不相信耶稣能够让他让这死了四天的人能够复活，
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可以让一个已经死了四天的人可以复活，
这是耶稣悲叹的地方，
这个是耶稣悲叹的原因，
因为这些人他们已经经历了耶稣 行了很多神迹，
因为这些人经历了耶稣，见过耶稣行很多的神迹，
包括死人复活的神迹，
包括死人复活的神迹。
我们看其他福音书，
我们看其他福音书，
在拿撒勒复活这个神迹之前，
在拉撒路复活这个神迹之前，
耶稣至少行了两个是死人复活的神迹。
耶稣至少行了两个死让死人复活的神迹，
一个是广会堂的那个雅鲁的儿大大的女儿，
一个是管会堂的人艾鲁，
还有一个是拿因城寡妇的儿子，
另一个 是一个寡妇的儿子。
但是他们不相信耶稣还能行更多的神迹，
但他们不相信耶稣可以行更多的神迹，
因为那两个神迹，那两个死人复活都是刚刚去世，
因为那两个死人复活其实都是刚刚去世，
这一次不一样，
今次不一样，
因为这一次他已经死了四天了，
因为今次这个人已经死了四天。
那按照犹太人的这样一个习俗，
按照犹太人一个的习俗，
像犹太人有，不是所有犹太人，有一部分犹太人是相信死人复活的，
虽然不是所有犹太人，但是大部分的犹太人其实相信死人复活，
但是在犹太人的习惯里面他有一个前提，
但是在这个相信有一个前提，
他们相信人死后那三天之内那个灵魂还没有走，
他们相信当一个人死了之后三日之内他的灵魂还没离开，
还在附近，
仍然在附近，
但是第四天的就离开了，
但是第四日就会离开了，
所以死了四天之后是不可能再复活的，这是他们的观念，
所以他们的观念就是当一个人死了四日之后是不可能再复活，
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
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
他看见那个石头仍然在坟墓前，
所以他看到这个石头仍然在坟墓前面，
这个石头也在我们的，当我们这个石头，我们说它是一个比喻，
当然这个石头对我们来说一个比喻，
这个外在的石头指向的是这些以色列人这些犹太人他心里面的石头，
这个外在的石头其实 是指向犹太人心里面的一个石头，色的石头，
他们这个石头拦阻了他们相信耶稣的大能，
这个石头拦阻他们相信耶稣，
因为如果他们真相信耶稣能够让拉撒路复活，
如果他们真的相信他们耶稣可以让拉撒路复活，
他们应该把拉撒路不是放在坟墓里面，而是放在一个房子里一个地方，等到耶稣来让他复活，
如果他们真的相信耶稣，他们不应该将拉撒路放在这个坟墓里面，而是应该将拉撒路放在房子里面等耶稣来，
所以在他们跟耶稣之间他们心里面有一块石头，
所以他们同耶稣之间他们心里面其实有一块石头，
他们不相信这一次耶稣能够行更大的神迹，
他们不相信今次耶稣可以行一个更大的神迹，
实际上我们也是这样，
实际上我们都是一样，
因为这些人相信耶稣的，他们是相信耶稣 是救主的，
这些人他们是不是相信耶稣是救主呢？
至少耶稣的门徒跟玛利亚马大他们是相信耶稣是救主 是弥赛亚的，
至少起码他的门徒马大马利亚是相信耶稣是救主是弥赛亚，
但是他们对耶稣真的能够让死后四天人复活他们仍然有怀疑，
但是他们对耶稣可以让一个死了四日的人可以复活他们仍然有怀疑，
我们在座的很多也是相信耶稣是主是救主，
我们在座其实很多都是相信耶稣是主是救主，
但是我们心里面也有一块石头，
但是我们心里面有一块石头
挡着我们，拦阻我们 去相信耶稣那一个死里复活的大能，
拦阻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
相信耶稣那一个大能能够临到我们自己身上，
相信耶稣基督的大能可以临到我们身上，
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被改变，
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被改变。
当我这样说的时候，
我这样讲的时候，
我们要区别一种情况，
我们要区别一种情况，
有的时候我们看自己是合乎中道，这是应该的，
有时候我们要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
你没有那个恩赐，你说自己的这个恩赐就不合乎中道，
如果你没有某些恩赐，跟着你说你自己有那种恩赐，这个就不是合乎中道，
但大 部分的时候我们是因为心里面有一个石头拦住，
但是大部分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心里面有一个石头拦住。
我们不相信神会把更多的东西、更多的恩赐、更多的爱交给我们。
我们不相信神会将更多的恩赐、更多的爱浇灌赐给我们。
就像弗瑞德牧师在我们退休会里面所分享的，
就好像菲牧师去在我们退休会分享，
我们有一些固有的概念，
我们有一些固有的概念，
就99分，
让我们得99分。
我们以为神给我的就是那么多，
我们以为神就是给我们那么多，
我们的生命只能就是现在这个状态，
我们生命就只是可以停留在这个状态。
但是这是我们心里面的石头，
但是这个其实是因为我们心里面石头，
我们需要把这个石头挪开，
我们需要将这个石头挪开，
这样神会赐给我们更多，
这样神就可以赐给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如果真相信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真的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
神会更多的改变我们的生命，
神会更多的改变我们的生命，
包括把更多的爱赐给我们，
包括是将更多的爱赐给我们，
把更多的这样一个属灵恩赐赐给我们，
将更多的属灵恩赐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所说的需要把那一个石头挡在我们跟耶稣之间的那个石头挪开，
所以我们要将挡住我们同耶稣之间的石头挪开，
我们的心向耶稣敞开，
我们的心向耶稣敞开，
让耶稣那一个死里复活的大能临到我们，
让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临到我们。
我们再想想今天 Julia 姐妹没来，
今天 Julia 姐妹没来，
Julia 她一直认为她是一个 handy 的姐妹，就动手能力，喜欢动手。
Julia 姐妹一直觉得自己一个喜欢动手的人，
她不是那种很喜欢学术的人，
不是一个很喜欢学术的人。
但是我们真的看到今年她五月份她毕业，
我们知道她今年五月份毕业，
从这样一个社区大学毕业，
从一个社区大学毕业，
然后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参加了他的毕业典礼，
我们当中有些人参加了毕业典礼，
实际上他有两个毕业典礼，
实际上他有两个毕业典礼，
然后去的时候才知道，
我去的时候才知道，
我参加了第一次，
我参加了第一次，
实际上第一次不是真正的毕业典礼，
其实第一次不是真正的毕业典礼，
第二次才是，
第二次才是，
第一次是优秀毕业生的典礼，
第一次是优秀毕业生的典礼，
只有50个人，
只有50个人，
但一个 Monroe Community Church 那个 University 它有1000多人每一届学生，
Monroe Community College 有大概有超过1000个学生，
但是能够成为优秀毕业生的只有50个，
但是能够成为优秀毕业生只有50个，
而这50个人成绩都要非常好，
而这50个人成绩要非常好，
也就是说他们学术上都很突出，
即是意思他们的学术上都很突出，
Julia 姐妹就是其中之一，
Julia 姐妹就是其中一个，
所以她不仅这样一个动手能力很好，喜欢动手，
所以她不是单单动手能力强，
实际上她也很能研究，她的学术也很好，
实际上她的学术都非常好，
要不她就不能成为这样一个优秀毕业生，
要不然她就不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毕业生。
那实际上我们很多在座的也都是一样，
实际上我们在座的很多都是一样，
你认为不能的事情，
你认为不能的事情，
那可能是因为你没有向耶稣敞开，
可能因为你没有向耶稣敞开。
那对我们在座信主的人，
对我们在座信耶稣的人，
我所说的大家都明白，
我这样讲大家都明白，
我这里补的不是指的我们那一个天然人的那一个才华才干，
我所讲的不是我们天生的才华才干，
而是耶稣在我们生命上所做的改变，
而是耶稣在我们生命上面所做的改变，
耶稣那一个死里复活大能能临到我们每一个人，
耶稣死里复活的大能临到我们每一个人。
你可能觉得 你天生的是一个脾气不太好的人，
可能你觉得你自己是个天生脾气不好的人，
你说我这一辈子没法改变了，我就是一个躁脾气的人，
可能你觉得你自己没可能改变，我就是这样臭脾气的人，
但是 你心里面有一块石头堵着，
这个因为你心里面有一块石头堵住，
你要愿不愿意耶稣那一个死里复活大能临到你，让你变成一个很温柔的人，
你要让耶稣这个死里复活的大能临到你，让你成为一个温柔的人。
我们这个文化说江山易改本性 难移，
我们有个俗语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但耶稣能够让你的 本性也改变。
耶稣可以将你的本性改变。
这是第一点，我们需要挪开我们那一个心里面的那块石头。
这个就是第一点，我们要将我们心里面的石头挪开。
然后我们看到接下来是耶稣的一个感恩祷告。
跟着下来就是耶稣一个感恩的祈祷。
41节到42节。
就是41到42节。
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已经听我。
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
当我们读到这个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耶稣显神迹先要祷告。
你读到这里，可能你觉得耶稣显神迹是不是要首先要祈祷呢？
但如果你看那个祷告的内容，就知道，哦，原来那个祷告并不是一个必须的。
如果你看这个祷告内容，你就发现其实这个祷告不是必须，
因为他那个内容说很清楚，神已经听耶稣的祷告了。
因为这个祷告内容讲得很清楚，因为说神已经听了耶稣的祷告。
所以在耶稣显行的神所行的神迹中，
在耶稣所显的神迹当中，
那比如他第一个神迹水变酒，
比如说他第一个神迹水变酒，
根本没有发现耶稣要祷告，
根本就耶稣之前没有祈祷。
因为他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说出于天父，
因为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出于天父。
所以在约翰福音10章30节说，耶稣跟天父是原为一。
约翰福音10章30节他说，耶稣我与父原为一。
所以耶稣他地上所做的事情，他没有一件是出于自己的意思。
所以耶稣在地上面所做的事情没有一件是出于自己。
那他要拿撒路复活，那当然就不需要祷告嘛，都是出于天父的意思。
所以他要让拉撒路复活，当然不需要向天父祷告，因为他与父是原为一。
那耶稣为什么还要举目望天的祷告呢？
但是为什么耶稣仍然要举目望天祈祷呢？
那经文本身已经说了，是为了让众人的缘故。
经文讲得很清楚，是为了众人的缘故，
让他们相信，哦，耶稣是天父差来的，
让他们相信耶稣是天父差来。
那耶稣跟天父的这样一种关系，
耶稣和天父的关系，
无论是耶稣的祷告还是显神迹，
无论是耶稣的祷告或者行神迹，
那是一种独特的关系，
这个是一种独特的关系。
那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作为基督徒，
或者说我们是神所收养 为子女的，
或者我们作为耶稣所收养天父所收养的儿女，
所以耶稣称为我们的 长兄，
所以耶稣被称为我们的长兄。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只有耶稣是独生子，
但是
独生爱子，
不要忘记只有耶稣是独生。
我们是被收养的，
我们是被收养的，
我们跟天父的关系不可能是耶稣跟天父的那种关系，
我们跟天父的关系不可能好像耶稣跟天父。
那耶稣没有祷告，那天父已经垂听了。
耶稣没有祷告，天父已经垂听。
我们在座的不管你多么属灵，
我们在座的无论你有几属灵，
我们不太会有弟兄姊妹说我没有祷告天父已经垂听了。
我相信没有弟兄姊妹可以说我没有祈祷天父已经垂听。
那耶稣跟天父这种关系独特的，是唯一的。
耶稣跟天父的关系独特的，是唯一的。
但是我们也可以去操练，
但是我们可以去操练。
操练什么呢？知道我的祷告已经蒙垂听了。
操练什么呢？就是要操练我们相信我们的祷告已经蒙垂听，
这个是可以操练的。
这个是可以操练，
操练我们跟神的这种关系，
操练我们跟神的关系。
然后，哦，你知道你的祷告神已经垂听了，你会为此感恩。
你如果你知道你的祷告神已经垂听，你会为此感恩。
我说这个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不确定这个祷告神有没有垂听，
因为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祈祷，我们都不确定我们的祈祷有没有蒙神垂听。
那跟耶稣，在耶稣这里不存在这个问题，就是他的祷告神会不会垂听。
耶稣里面不存在这个问题，不会担心他的祷告有没有蒙神垂听。
而我们是要去操练的，
但我们是需要操练。
我们越操练越知道我们的祷告，祷告完之后你知道神已经垂听了。
我们的操练可以让我们更加知道我们的祷告是蒙神垂听。
我相信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姊妹有这种操练，有这种经验。
我相信弟兄姊妹当中有一些有这个操练，有些就是听见。
你祷告完之后很平安，
你祷告完之后好平安。
你是能确认上你的祷告神已经垂听了。
你可以确认你的祷告是蒙神垂听。
但是更多的时候，你祷告完之后，你不知道神有没有会不会垂听。
但是更多的时候，你祷告完之后，你不知道究竟神有没有听到。
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去操练，需要跟神的那样一种关系。
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去操练跟神的关系。
我在这分享一个人的见证。十九世纪德国有一个信心的伟人。
我想分享见证十九世纪德国有一个信心伟人。
他叫乔治穆勒。
他叫乔治穆勒。
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听过他的名字。
可能有些人听过这个名字。
他的一生从事慈善事业。
他一生从事一个从事慈善事业。
他开办孤儿院，收养了很多孤儿。
他开办孤儿院，收养好多孤儿。
他从来不去募捐。
他从来不去募捐。
他只做一件事情，凭信心祷告。
他只是做一件事情，就是凭信心祈祷。
因为他相信他所做的事情出于神。
因为他相信他所做的事情是出于神。
所以他所有的供应是需要都是凭着祷告神供应他。
所以他所有的需要都是凭着祷告神去供应他。
有一次穆勒他去一个地方讲道。
有一次穆勒去一个地方讲道。
因为是坐船去。
他坐船过去。
然后这个途中哇，出现在海上出现大雾。
途中突然间海上面出了大雾。
然后那船长说那不能开了，要船要停在那里了。
船长就说、哎、不可以开了，要停在这里。
如果这样就会耽误穆勒的这样一个讲道的计划。
如果停下来就会耽误这个穆勒讲道的计划。
然后穆勒就拉那个船长一起来祷告。
然后这个穆勒就拉船长一起祈祷。
穆勒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祷告。
穆勒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祈祷。
然后就结束了。
然后就结束。
那船长也想说我也来祷告。
船长也都想去祈祷。
穆勒说不用了。
穆勒就说你不用了。
他因为说你不信。
因为你不信。
而且说我的祷告神已经垂听了。
跟着他说因为我的祷告已经蒙神垂听。
然后当穆勒跟船长走出来 去甲板的时候，
当穆勒同船长走出去到甲板的时候，
看到那个大雾就突然消失了，
就发现这个大雾
就瞬间之间发生的事情，
就是瞬间之间发生的事情。
然后船长很惊讶，我的穆勒真的是很有信心。
跟着船长就很惊讶，因为穆勒真的很有信心。
因为穆勒他很清楚，
因为穆勒他很清楚
神为什么会垂听他的祷告，
神为什么垂听他的祷告。
因为他去讲到这个事情是出于神，
因为他要讲到这件事情是出于神。
如果我们确信你所做的事情出于神，
如果你坚信你所做的事情是出于神，
你祷告的时候你会有这样一种信心，
你祷告的时候都会有这个信心。
你祷告完之后你不知道神会不会垂听，
你祷告完之后你不知道神会不会垂听。
很多时候是因为这个事情你可能是出于自己的私意，
很多时候是因为你的祈祷是出于自己的私欲。
当我们看到，不仅看到，但耶稣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当然，耶稣不存在这些问题。
耶稣他没有祷告的时候，他也知道很确信神已经垂听他的祷告。
耶稣未祈祷之前，他已经很确定，
已经知道神已经听我听他的。
他很确定神会听他。
但我们也看到耶稣的那一种感恩。
但是我也看到耶稣的感恩。
我们看一个有信心的人，是一个常常感恩的人。
我们看到一个有信心的人是一个常常感恩
的人。当我每一次祷告蒙垂听之后，
当我们每一次祈祷蒙神垂听之后，
我们需要感恩的，
我们需要感恩。
所以我们有祷告会，教会，
所以教会有祷告会。
我们祷告会我们有没有记下那个祷告事项？
我们祷告会有没有记下这些祷告事项？
然后你过一段时间来看祷告有没有蒙垂听，
过一段时间你去回头看，
我们需要为每一个蒙垂听的祷告来感恩。
我们为到每一个蒙垂听的祷告感恩。
这是耶稣的这样一个感恩祷告。
这个是耶稣的感恩的祈祷。
然后我们看拉撒路的复活。
然后我们看拉撒路的复活。
43-44节。
43-44节。
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
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
那死人就出来了，
那死人就出来。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十一章经文很多，
我们看到整个十一章很多经文，
但是真正讲那个拿撒路复活本身的，
但是真正讲拉受路复活本身的
就两节经文，
就只有这两节经文。
耶稣呼叫拉撒路出来，
耶稣呼叫拉撒路出来，
然后拉撒路就出来了，
然后拉撒路就出来了。
所以我们这里看见是什么？
我们都看到什么呢？
看到耶稣的这样一个神性，
看到耶稣的神性，
他的作为人子的荣耀，
作为人子的荣耀。
耶稣就用了一句话，
耶稣就用了一句话，
然后没有更多的，拉撒路就复活了，
跟着拉撒路就复活了。
那我看耶稣的这样一个让死人复活，让拉撒路复活，
我们看到耶稣让死人复活，让拉撒路复活。
我们去认识耶稣的神性，看到人子的荣耀，
我们可以认知耶稣基督的神圣，看到人子的荣耀。
我们要跟旧约的先知相比，
我们跟旧约先知相比，
实际上死人复活神迹旧约也有，
其实死人复活的神迹在旧约都有。
列王记上十七章记载了以利亚让寡妇的儿子复活，
列王记上十七章记载了以利亚让寡妇的儿子复活。
但是在那个神迹里面，
但在那个神迹里面，
以利亚花了很大的劲，
以利亚花了很大的劲，
他三次伏在这样一个死人的 那个寡妇儿子的身上，
他三次俯伏在地上他的寡妇的儿子身上，
祷告了三次，
祷告了三次，
然后他的儿子复活了，
然后他的儿子就复活。
那耶稣他不用这么麻烦，
耶稣不需要这么麻烦，
就我们看到耶稣作为人子的荣耀，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作为人子的荣耀，
他是复活的主，
他是复活的主。
耶稣只需要一句话，
耶稣只需要一句话，
所以我们看到神话语的大能，
所以我们看到神话语的大能，
这是耶稣行神迹的一个独特之处，
这个是耶稣行神迹独特之处。
然后这个神迹就完成了，
然后这个神迹就完成。
那拿撒路出来，手里手脚裹着布，
拉撒路出来的时候手脚都裹着布，
脸上包着手巾，
脸上面包着手巾。
当然有的解经会分享更多，
有些解经会分享更多，
但我的理解比较简单，
但我的理解比较简单，
他是为了表明耶稣的复活，拉撒路复活是真真实实的，
他要表明拉撒路的复活是真真实实，
他保留到复活的拿撒路，他保留到他原来埋葬的时候的那一个样子，
他保留了拉撒路复活之前的样式。
然后耶稣说要解开叫他走，
然后耶稣叫他解开叫他走，
他是要证明这一个神迹的真实性，
他为的是要证明这个神迹的真实性，
他不是一个 幻觉，
而不是一个幻觉。
耶稣拉撒路的复活，
拉撒路的复活
是耶稣所显的最后一个神迹，
是耶稣所显的最后一个神迹，
也是最能表明耶稣作为人子荣耀的一个神迹，
也是最能表明耶稣作为人子的神迹。
从这章之后，
从这一章之后，
然后到十二章，约翰福音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到十二章约翰福音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耶稣开始面向耶路撒冷，
耶稣开始面向耶路撒冷，
他即将要去受难，然后受死复活升天，埋葬升天，
他即将要受难受苦受死复活，然后埋葬升天，
那是耶稣得荣耀的一个阶段，
这个是耶稣得荣耀的一个阶段。
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复活的神迹，
当我们看到这个复活的神迹，
我们也许会问这样一个问题，
也许我们会问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还有没有这种复活的神迹，
现在究竟还会不会有复活的神迹呢？
或者说我们想，如果当时我在现场就好了，
或者你会觉得当时如果我在现场就好了，
或者说我们自己能够看到周围类似的这种像拿撒路复活那多好，
如果我可以看到好像拉撒路复活这些神迹有多好。
但如果我们看现在一些见证，仍然会有这样一个复活的神迹，
当然我们现在看一些见证，其实仍然都会可能有复活的神迹，
但是我也只是听其他的讲道或者是见证人，但我自己没有看到我周围有复活的神迹，
我只是听讲道或者有其他见证人，我自己没有亲身经历过这样的神迹。
但是你即使没有看到也没有关系，
但即使没有看见也都没关系，
因为拿撒路复活的神迹主角不是拿撒路，
因为拉撒路复活的神迹的主角不是拉撒路，
圣经这里记载没有记载他说一句话，
圣经的记载没有记载他讲一句话，
主角是耶稣基督，
主角是耶稣，
因为复活的拿撒路
因为复活的拉撒，
他带着什么样的身体来？
他带着什么身体来呢？
还是会朽坏的一个身体，
仍然是一个会扭坏的身体。
我们知道拉撒路又活了多少年？
我们知道拉撒路再活多几多年？
但是他最终一定会死，
但他最终都是要去死，
而且确实已经死了，
而且确实已经死。
这里的复活指向的是耶稣自己的复活，
这个的复活指向是耶稣的复活。
我们假设耶稣的事工整个福音书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假设如果耶稣的事工到这里结束了，
耶稣行了无数的神迹，包括让拿撒路死了四天之后还能复活，
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包括让拉撒路死了四天之后复活，
但是这个福音仍然不完全，
但是这个福音仍然不完全，
因为神的人子真正的荣耀，
因为人子真正的荣耀
是他自己复活，
就是他自己复活，
这个才能完全的表明耶稣是复活的主，
这个才可以完全表明耶稣是复活的主。
耶稣复活之后他是不一样的，
耶稣复活了之后他是不一样，
他那个身体是不朽坏的身体，
他的身体是一个不朽坏的身体。
所以你有没有看见拿撒勒复活？
所以你有没有看见拿撒勒复活？
或者我们现在周围有没有复活的这样一个见证？
或者现在周围一些复活的见证？
这个不重要，
这个其实不重要，
因为你看见了他也还会死，
因为你就算这些复活的人他之后都是会死，
重要的是耶稣复活，
重要的是耶稣复活，
因为他带了不会朽坏的身体，
因为他所复活之后的是一个不朽坏的身体。
耶稣的复活是我们生活一个最大的盼望，
耶稣的复活是我们生活里面最大的盼望。
那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六到五十七节所说的，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七节这么说，
死的毒钩就是罪，
死的毒钩就是罪，
罪的权势就是律法，
罪的权势就是律法。
感谢神使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得胜，
感谢神使我们藉着主耶稣基督得胜，
这是我们一生最大的盼望，
这个是一生最大的盼望。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一起祈祷。
主啊，我们实在是承认我们常常是小信的，
主啊，我们承认我们常常都是小信，
我们虽然称耶稣为主，
我们虽然称耶稣为主，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不相信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不相信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
相信这个死里化大能能够临到我们，
相信这个死里复活的大能
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
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
使我们能够更像耶稣，
让我们更加能够更加像耶稣，
这样祈求奉耶稣的名，
这样祈祷奉耶稣的名，
Amen，
Amen。